我们这一堂课要正式进入第四章啊，第四章就三圣共法。我们大家先来看寄送的课判。在上从我知道刚开始就跟大家共勉了，在导师著作当中，只有这一本著作有寄送，很难得啊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就读诵它，不一定你说你记忆不好没关系，你就每天就去念念它，就是出声，刚开始出声，这样一字一字的念，因为我们上课的义理说的相对的清楚来嘛，所以对于这些文字这些寄送，应该我们看到它就要能够直觉去感受到它的义理，一定要这样哦。诵有两种方式，第一个就是直接就这样诵，那就是一般我们在诵经吼，很快很快的诵过去，或者念咒是吗？尤其是念咒，就不管它的义理，就直接诵啊。我们一般平常在法会当中诵经也是很快。但是我希望各位在诵这个寄诵的时候要义理也带进去，当然可能刚开始义理会跟不上我们的速度，所以刚开始慢诵。诵有两种，有慢诵，慢诵的时候在诵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它的义理。我举一个例子咯，我们不是有诗歌朗诵吗？那个古代在吟诗吗？吟诗一样咯，你看那些诗歌嘛，那一点那诗歌都要投入感情，要去朗诵，而且他朗诵一定是了解他的意思，而且在那边细细咀嚼，对吗？那些都要那吟诗是吗？都要把它吟，才有他的那个，他都在那个当中都有义理都在，对吗？一样，这个导师的寄诵有他很深广的义理，然后在这个地方。当然我们不是用吟的啦，吟诵那个吟诗作对，那吟不是这样，因为导师他寄诵不重视在那个音律的整齐啊，没有很重视那音律的整齐，但是他的义理是非常深广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诵的时候是慢慢的诵，这是一个方式。另外一个方式就直接快速诵，这两个各位去交替。交替之后呢，你慢诵之后，你的义理会跟得上；等到你快诵的时候，它的义理还会跟得上，还会相对的跟得上。这样我们有慢诵，有快诵，每天就这样诵，那样的记忆才会深刻，才会深刻，才会比较不容易忘记。而纵然你说啊，我没有办法去记，但是你这样。每次跟他亲近，每次就很熟悉，那样的哈，虽然背不出来，但是那个的义理就已经在我们里面的了，相对的。而且我们这么样的亲近他，很恭敬，很这样哈，不马虎的亲近这样的法的时候，他会相续哦，不只有这一生哦。我们越能够亲近他，打从内心的去亲近他，我说打从内心的。去见见他的时候会相续，是吗？我常说有些人这一生一听到外道神通，他就有精神了，一听到义理的他就要打个睡，对吗？有的人是一听到法义就欢喜，是吗？佛法的法义就欢喜，听到外道的那个就不欢喜，道理说的再怎么样就是不欢喜，那会相续的。所以希望，因为学佛不是只有这一生，而且他能够收摄啊。导师先寄送，一般论师也是这样嘛，先寄送，然后再对寄送的解释长行嘛。所以这些都能够收摄起来了，所以对于这些寄送，你看都会做一些科判，对吗？啊，导师对于寄送没有做科判嘛。所以在讲成佛之道的 都会对这些寄送做一些科判，科判。每个人的科判可能会有不同了。啊，各位就去多去观察比较。这个因为非常有深广的内容嘛，总是要一个大架构去来收摄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基本上我会用那个发心修行正果来说，基本上我是这样的来分它。这个我们看那个心号对吗？心号就是那柱脚，心号那个左上角有一个心号对吗？那就是对于这个大要啊，大要甲一、甲二、甲三的一种科，就是对于这个寄送的一个科判。好，我们看那个注脚哈，先到那注脚。我这样的下的这样的科判，也不是我自己想的啦。我还是依着导师的著作当中，觉得有关，觉得非常重要有关系的，我就依着那个做科判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引文，这个臣或者圣哈，车圣啊，臣。圣必有三件事情，就是发心、目的、方法。有发心、目的、方法。然后第二个引，那是引自《佛在人间》有当中一篇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了，就是从依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。依机摄教，依的佛依着不同的根基摄了。教法五圣教法对吗？所以圣必有三事：发心、目的、方法。然后第二个引文呢，引自《学佛三要》当中的《学佛三要》的这一篇文章，有那个第四节说到发心修行正德，你看都有。像正德就是我们的目的对吗？修行就是我们的方法对吗？方便。所以我就依着这个来下课盘。这些啊，你说发心修行正德，老师还有一篇文章非常重要，就是一圣三圣啊，都是依着学佛者的心跟行，发心修行来立论的。心行，我们一般有时候心行是吗？那就是心就是发心，行就是修行。啊，发心修行的不同，因为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的发心不同，他的修行的方式也不同，所以所证到的果位也不同。而是我相对于要说正果三圣，就是二圣果跟大圣果。啊，如果五圣共法，他也果，他的果就是人天果嘛，对吗？所以这一部分是重在修行者这一边的，所以我们要自己观察。我们要自己观察，发心、修行、正德，这个都是偏重在修行者、学佛者我们自己这一边，所以我们要随时检查，随时检查这样的法、这样的义理来到我们修学者的时候，我要检验我的发心，我要检验我的修行，最重要就是这个，然后我。朝着什么样的目的，什么样的就信愿的那方向前进，有没有照着这个方向前进，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对，所以我就依着这个来做科判。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观察我们自己，说菩提心啊，我们自己呢发心到底是什么心，是出离心，是菩提心，真相身心，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要在我们身上就表现出来，我们有没有合乎，有没有合乎？什么叫做出离心？我们有没有合乎它？因为现在是在说三正共法，有没有合乎它？出离心到底是什么？啊，我们自己的发心有没有跟它符合？假如说是三正共法的时候，你看呢，我们的修行这一条路有没有向解脱道前进？这就是重在我们修行者这一边来说的。正的果位，我们的目标，我们的一切一切的修行有没有朝着我们的目标前进。导师在佛法概论也这样说到嘛，大小圣就是佛法概论之系，导师就这样说，依着那个 中观论、龙树论得到一个深刻的信解，叫大小共观、大小共空、共法眼，就阿含是一切大小的本根源，就是本教嘛，世尊的本教。所以佛法的如实相没有大小可言，就是唯一的缘起正见如实相。大小圣只能够依着心行行愿来做分别，行愿就是心行，愿就是心嘛，行就是那个修行，只能依着这个来分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读了这一部大圣论，我读了这一部大圣经，就是我们就是大圣学者，不是哦，还要看我们的发心，我们的修行，而我们的修行发心有没有照着我们的那个目标前进。我是读了一个大圣经，一个大圣论，就说我们自己是大圣的修行者，所以还是要检验自己的发心，检验我们自己的修行，检验我们的目标有没有如实的依着三藏而行。这就是关系到我们这一边。常说在导师著作当中比较明显的看到，哦，就是情意推动我们的一些修行的感觉到有那修行的那个意象啊。其实导师的一切著作都不离开修行嘛，但是比较我们比较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成佛之道。相对佛法概论跟成佛之道来说的话，是让我们比较亲切感受到修行，比较一般人啊直接就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成佛之道。对，所以这些我们要离得清清楚楚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在共修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帮助。当然佛法概论当然也是在做修行，对吗？那没有问题，但是他更看到，相对来说会更看到他的说理边，而成佛之道也是在说理，但是他会更推动着我们去行，更推动我们去行。所以啊，在导师的一著作当中，成佛之道普及最广，普及最广。所以我们要检验我们自己，在那个佛法概论，我不是特别这样说到吗？我们对于前体佛法有信解行证，对吗？信解行证，相对这个又有另外一个判法，就是教理行果，对吗？我也跟各位做相对的做比较，信解行证比较偏向于修行者这一边，教理行果比较偏重在就是佛法的这一边。而我们学佛者学法者所信的，我们要信的就是信教，相对来说教就是教法。解呢，信解的那个解呢，就是教理的那个理，行就是行嘛。我们说行的是不是依着佛法的告诉我们的行的那个去行。正呢，我们叫信解行正的这个正就要正到我们教法当中的果。所以一个侧重在，相对来说了，一个侧重在能边修行者，另外一方面是侧重在所边，这个是相对来做分别的。或者有时候我们很熟悉那些名相，但是到底它的相对的侧重到底是什么，我们要抓得住。所以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本来就依着导师的我举的那些，包括我刚才叙述的那一部分，心行啊行愿来做大小圣的那个分别，三圣一圣的那个分别，那都是基本上都是重在我们修行者这一边。所以我就依着这个来分成发心修行正果。啊，但如果在三圣共法的那个发心，三圣共法的发心，我们看假意三圣共法的发心，当然就发出离心。三圣共法的修行，当然是修出离心。 出离就出离世间嘛，所以呢，一般就是解脱道。相对于大圣的话，就是菩萨道，对吗？相对于三圣共法的，那就是解脱道。但大圣是不是也是解脱道？大圣当然是解脱咯。但是大圣的解脱跟这个那个菩萨道的解脱，跟那个三圣共法的修出离行的解脱道有什么差别啊？就好像三圣都是共空的，但是声闻解脱道是毛孔空，大圣呢是太虚空，菩萨道是太虚空，都是空，都是共空，一样。都是解脱，都是解脱，但是有深浅，就像同样都是空即现，有太虚跟毛孔量的差别了。所以如果说到解脱道，大圣的解脱道，那就是不可思议的解脱。相对来讲，不可思议啊，声闻的那解脱道就是思议的，可思议的。那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啊？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就是这个。但是为什么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就是不思议解脱呢？就是不离世间，就是大悲，大悲。所以大圣跟声闻差别的，就是一个是利他为上首，一个是自利为重，大家都是自利利他，学佛者都要自利利他。但是声闻解脱道自利为重，大圣菩萨道是利他为重，利他为先，利他为上首。所以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叫做不思议解脱。而解脱道呢，它是超越世间，离世间，重在天在超越，所以它叫出世啊。但是菩萨道呢，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所以叫做入世解脱。所以那个也叫做大悲解脱，不可思议解脱。所以这些都让我们比较清楚理解，大圣小圣有它共通的地方，同一法言，但是因为心行的不同，但是有共的地方。一道一解脱，对吗？但是还是有它的浅深的不同啊，因为来自于智慧的不同，所以证入就有浅深。而大小圣智慧之差别，就在于大圣的智慧是悲智交融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，即生死而朝向涅槃，就这个了，就这个差别。都同样是解脱，一个是思议解脱，一个是不思议解脱。啊，不思议解脱不是只有每天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，这样就能够得到太虚空，不是的。要即有即空，就是即生死，即生死而涅槃，即世间而出世间的这样的知见之下呢，要大悲心行，要无始劫的大悲心行，这个才能够成为太虚空智，这个才能够，这个要大悲，在大悲孕育下的智慧，才有可能是太虚空智，这样所得的那个解脱，才有可能是不思议解脱。这些我们要充分充分的理解它，我想我们应该都有那样的能力来理解它，但是。有那样的能力不代表我们就能够理解哦，这个还是要恭恭敬敬的一再的思维它，才有可能渐渐渐渐的深入。所以修行对三圣共法是修出离行，也就是一般说的解脱道，正果就是正恶圣果，菩萨果不会在这个地方，三圣共法所证到的果位就是恶圣果。这个为什么在这边各位特别强调这一部分呢？我们很快的看到这个科判 不是以恶吗？就是假一发出离心的以恶根性差别吗？根基差别，你看随机立三圣，所以修出发出离心，修发出离心，修出离行的有菩萨哦，虽然是有菩萨，但是正道的果位一定是二圣果，所以你看在三乘共法当中只有二圣果，所以真正真正的菩萨，你我刚才说到了菩萨成佛当然也是解脱，但是这个是不思议解脱，都是出世法，但是那个出世法同样都是出世法，声闻就是解脱道它是出世法，大圣菩萨道也是出世法，但是那是什么样的出世，就是出世上上法，都同样是出世。所以啊，在三乘共法的那个菩萨发的那个出离心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即求，如果说菩萨他是成佛对吗？但是即求，所以必定堕，因为要成佛要无量劫的大悲心经，用出离心厌离心来修，他要厌离生死啊，他怎么可能无量劫的大悲心行，自己还没有得解脱，还在生死当中，而愿意无量劫的在生死当中呢？在生死当中自利利他，不可能，如果以厌离出发的，厌离自出发的是不可能，所以这个就要检验我们自己，真正的菩萨道就是大圣不共法，他的发的心是菩提心，我们之前也一再做说明，菩提心它是能够摄出离心，也能够摄真上身心的，因为菩提心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不离世间就可以摄五圣共法的真上身心，可以摄它了，但是不会堕入那一部分，它也可以摄出离心，为什么？因为成佛当然是出世间哦，阿罗汉出世间，成佛更是出世间的，是吗？真正的无学是佛才能够真正无学，所以他是出世间，所以他能够当然能够摄出离心，所以菩提心他是能够摄真上身心，也能够摄出离心的啦。而菩提心是大悲为上首，他不是出离心为根本，菩提心是大悲为上首，利他为上首，不是以出离为上首。再说一次，菩提心它是以大悲为上首的，不是以出离为上首的，这点要分得出来哦。所以急求成佛啊，必然会堕的了，因为佛道它是要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啊，你急求成佛，厌离世间，厌离世间的方式不可能成佛道，因为成佛道要无量劫的大悲心行，在苦难的人间，在秽土当间，秽土当中来自利利他，而且要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，这都要很深刻的毅力，而且要依着深刻的毅力来去实践哦，实践它才有可能。所以为了很快的先说到，我有正二圣果，但是根性呢有三圣根性，但是在三乘共法上正的果位就是二圣果位了。好，相对于发心修行正果，你看我说那个，你看那个引文二啊，他是在学佛三要啊。学佛三要不是说那个学佛三要不单单大圣有三要啊，大圣有三要，而且三圣共法也有三要啊，五圣共法也有三要啊，当时不是有那个图出来嘛，当时也说得非常清楚，在那个在我们当初说到第二章，一上能摄下，一下能起上的这一部分呢，也特别特别说到这一部分，对吗？所以这个都可以合在一起说，所以发心修行正德都是跟三心相应的三行啊，这里是跟五圣共法相应的三心，五圣共法相应的三心去修行，这个也就是人的三大特胜相应的，对吗？人的三大特胜往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就是大乘三心，而大乘三心是摄一切善法，对吗？可以摄一切善法，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它的侧重不同。好，刚开始就是发心，就是让我们的信愿呢，就是啊，信愿就是如果在这里的，在这就是目标嘛，在三乘共法的信愿就是得二圣果。二圣果又有分两类嘛，我们看一样，看到甲三的正二圣果。正二圣果当中我们看到有两类，就是一个是无为果，一个是有为果，什么以一到入灭，灭到涅槃，即灭那就无为果了。而至于二圣的果位啊，四双八倍的那一部分，那就有为果了。四双八倍的那一部分，一般来说相对即灭涅槃即灭来说，这一部分相对来说啦，还是属于有为。那但是如果对于大圣啊，大圣当中那就有更有另外一番的风貌出来，就是如果在二谛并观之下，幻象也现那一部，那可以另外一方面貌出来。但是在这里的一般在阿毗达摩它分成一个是无为果，一个是有为果，就是四双八倍嘛。包括你看哦，包括那个虚妄唯识系啊，虚妄唯识系它的四字啊，佛的有四种智慧，那还是在生灭变化的哦，生灭变化那就是有为啊。但是如果说在中观来说啦，那个龙树菩萨把那个分成两类，就是没有证入毕竟空的，没有证入实相的那个样的智慧是有为的，但是证入毕竟空的那样的智慧叫无为，就如如自证，如如理的相应，因为证入实相嘛，实相是无为的，所以证入实相的那个智慧也是无为，就把它很善巧把它离得清楚了。到底那个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，在阿含经没有充分的说明。阿含经说到的就是苦集当然是有为，生死有为，灭谛当然是无为，但是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，在因为阿含经是说没有说得非常清楚了，而且都有说到这两面是吗？所以在后来的佛弟子部派当中就会有一些的论述的不同，而龙树菩萨就把它汇通贯通出来。这不是乱，不是哦，糊里糊涂的贯通，还是依着深刻的义理来做贯通。所以基本上分成这就分成无为果跟有为果二圣果。好，所以我刚才说到了都是三心，三心相应对吗？但是虽然是相应相成，但是还是有它的次第成就啊。所以刚开始我们要先让我们的发心先成就，就好像大圣的菩萨道是二到五菩提对吗？五菩提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的发心成就嘛，所以叫做菩提信愿，菩提心先成就这一部分。但是我们要成就发心，如果以学佛三要来说的话，一定要有智慧跟慈悲嘛相应的去行，不是一天到晚就在发心，其他事情都不做，不能够的。一定对那个目标，还有对那个慈悲，还有对于智慧，那都是三心都相依相成，但是会先成就三心相应的，就会有三行相对的。而这些呢，都会先相依相成，但是都有次第成就。所以我们刚开始修学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先让我们的发心成就。所以我不是常跟各位说吗？因为我们读到每一章，现在读到三乘共法对吗？然后这样之后我们再来观察第一章归见三宝乘，我们那个信愿以为体的那个信愿有没有更增强，我们都还是在解行过程当中啊。先成就解啊，解就要成就正见，成就就信心成就，一定要让我们的信心先成就这些，我们都要充分理解，这样我们来一起共同研读导师的著作，就会有一番不同的面貌。基本上我们就会往内去观察，就会自我要求，看看我们的身心有没有一些变化。一样修出离行，一样也是三心相应啊。出离行相对于三心来讲就大悲行，那大悲行我们行向哪里？当然是对着那个菩提信，就是 出离信愿成就的那个方向前进，而这个当然也要有那个智慧啊。只是说在这个阶段是更重视在行，而我们发现没有成就，我们要不要行？还是要解行的。等到出离行，真的修出离行，真的去行的话，当然就会渐渐得到那个果嘛，正恶圣果。啊，如果相对于三心来讲，这个就是更重视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前面要不要有智慧？当然以智慧为前导，那都没有问题。但是要正果位，那更要有智慧，对吗？才能够真正真正的以智慧见实相，才能够转凡成圣得果位嘛。这些我们都要把以前的那些所学到的，一定要充分的应用到，而且要对它融会贯通。这个融会贯通不是单单义理上的融会贯通，因为义理的融会贯通，就这样的义理就越能够去深入到我们的身心。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呢，就这些的义理呢，就能够让我们更能够去面对我们的修行。在修行过程当中啊，外在的逆境，包括我们自己身心的逆境、烦恼、身体的生病啊，那个心理的生病就烦恼等等等等，都让我们修行不能够很难得力。千千万万不要在知见上也挡住了，所以知见要离千，就是正见，就是我们现在闻思离千之后，这个就比较容易调教我们自己了。而这种调教一定是很有耐心、很慈悲的来教化我们自己，尤其跟智慧相应，是吧？跟实相相应的来调教我们自己，那就会不一样。讲了这些啊，总之就是要把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法义能够跟我们的身心连接起来，这样的话这些法义就可以引领我们去面对外在的环境，面对我们内在身心，它就不会障碍我们，就会引领我们向前。这跟大家共勉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甲一的发出离心。发出离心也用了三段在做说明。第一个偈颂就是同发出离心。出离心就是厌离心，出离生死，因为它是重视在出离超越，所以它是我们一般说就是厌离心，就是出离心，厌离。厌离生死的决心，因为他出离生死，那就是所以观无那边就是出离心，就是厌离心，就是出离心。厌离什么呢？厌离生死。那个心是什么？一种决心。什么叫决心呢？就信愿的心，而且呢愿信愿心，信愿心同发出离心。怎么样发出离心呢？就是一切行无常，说诸受皆苦啊，这个应该我们非常熟悉。所以世尊说诸受皆苦，是依着什么来说？就是诸行无常，无常故苦，是吧？缘此，缘此，此是什么？苦，无常故苦的这个苦，缘这个苦而生厌离，因为这个苦就是生死苦嘛，是吧？一切行无常，说诸受皆苦，缘此，缘这个苦，无常苦生厌离心，厌离生死，就能够向解脱道前进，可以向于解脱道。那跟大圣不一样，是吧？大圣是缘众生苦，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缘这个而生大悲心，不一样，对吧？这是三圣共发，所以它是同发出离心。我为什么加一个同发出离心呢？就是为了底下的那个偈颂，就是以恶的根基差别，有不同的根基，都是共同发出离心，所以我那个地方以一就叫做同发出离心。然后以恶根基差别，对吗？根基差别，我就把它分成丙一跟丙二。丙一就是总说三圣， 什么叫总说三圣？就是有三，因为它是在以二根基差别底下的，所以总说三圣就有三圣的根基不同，就是同发出离心的有三圣的根基不同。就是什么叫三圣？声闻缘觉菩萨，这个三圣的根基呢，都是同发出离心，在三圣空法上。所以我说那个是同发出离心，总说三圣，然后特详声闻。所以各位可以把那个直接声闻底下不是特详声闻吗？我光我那个只要留根性就好，就是特详声闻根性。那声闻根性，那特详声闻根性，先总说三圣的根性，有声闻根性，有缘觉根性，有菩萨根性。然后因为这是三圣共法，三圣共法的主基是声闻，所以特详声闻的根性，声闻根性也有种种的根性，种种根性导师在这里分成三类。三类当然每一类就有两种的不同，对吗？所以定义就是乐行跟苦行的根性不同，这都是就着声闻根性来说。乐行苦行就主要依着什么来分呢？主要的就是依着在家与出家来分。第二呢，就是独住跟共住。独住就是阿兰若独住，共住是在哪里呢？人间共住了。所以此或乐独住，独住就是阿兰若的独住。那个共住就是或乐人间住，对吗？啊，另外一个就是信行与法行。所以那个独住跟共住啊，我冒号后面就是出家两类，这纯粹就是出家。对，出家的也分成独住跟共住。而这个啊，接近于独觉跟声闻的不同。独觉跟声闻有它的风格不同，对吗？相对来讲，声闻就是共住的，独觉呢，因为独觉嘛，独自，那就是独住。相对区分。其实声闻啊，也有那个独觉根性的嘛。像大迦摄，他是声闻弟子，但是他是独觉根性的。第三类呢，就是信行跟法行。信行跟法行就是通在家出家，但是这个依着什么来分？信行法行就是依着顿根跟立根。信行的那就顿根，法行的就是立根。法行就跟智慧有关系，是吧？信行就跟那个信愿有关系。这通在家出家。关于那个，我们看到丙一那总说三圣，随机立三圣，随机立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正化于声闻，三圣共法的应机的对象，主机就是声闻，所以就会有丙二的特详声闻根性。这些呢，种种的根性呢，同发出离心，也同修出离行。就是发心相应的修行，出离心相应的修行就是出离行，也就是解脱行，也可以说是厌离行，厌离世间的修行。所以虽复种种性，同修出离行，就是发出离行。接下来就要说到具体的修出离行，那就有解脱道。关于这一部分呢，我本来也是分成两大科，乙一跟乙二。乙一就是解脱道的总纲，就总说了，总说解脱道。啊，这里的总说呢，就是解脱道的总纲。解脱道的总纲就是四谛与缘起。这里为什么放在解脱道，放在修行呢？四谛跟缘起。可以是实相，可以是实相，但是也可以是修行。因为 以正见为前导的修行，那我们也在修行当中也是知苦什么知苦断集正灭修道，对吗？他就在修行。所以在佛法当中真的不可思议，我们依着那个修行，也依着那个来证入四谛缘起，是正见所证的，也是可以见到四谛缘起的话，我们就真正见到了，我们就转凡成圣。而我们也是依着这样的知见来去带领我们的修行，所以这里就放在解脱道那修行。我们来看偈颂，佛说解脱道，四谛已缘起，甚深诸佛法，由是而显示。所以我那科判破折号就是大圣亦由是啊，甚深诸佛法就是菩萨道，就是大圣，还是由是。由是的那个是啊，是指示代名词啊，所以由是那个是就是缘起以是地啊，而来显示甚深诸佛法。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不是这样说到吗？知悉当中我刚才特别说到佛法的如实相没有大小可分，所以佛法的如实相就是缘起中道，对吗？也就是缘起跟四谛只是说明的方便不同啦，内容还是一样，方便说明的方便不同而已啦。对，这总标啦，它的总纲，然后以二整个底下就在说明了，就是以四谛为纲而同名缘起，以四谛为纲，声闻的重视在四谛。你看导师的佛法概论，导师也依着四谛啊，至少我的下的大科，对吗？还是没有离开这个。但是齁，我希望能够加上，因为四谛缘起，甚深诸佛法，由是而显示，还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可以加进去大圣的四谛去观察。包括你看啊，包括你说那个各位现在有在上俱舍论，对吗？苦的还是依着四谛来做科判，对吗？还是依着导师对于那个中论，导师说中论就是通论阿含，对吗？所以导师对于中论也是依着四谛来做科判，但是他大圣论点那个纲要，所以以四谛为纲要而同名缘起。接下来就详明这个嘛，就以二。以二呢，我又把它分成两大科，就是丙一跟丙二。丙一就是总标四谛，总标四谛就是总标四谛就是苦集已灭道，是谓是圣谛，就苦集灭道嘛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总标四谛。丙二就是详论四谛，详论四谛就是以一那个以二那个详明啊，四谛为纲而同名缘起的详细的论述，就在丙二当中做说明。详论四谛把它分成丁一跟丁二。丁一就是世间染因果，世间染因果那就是苦集，对吗？出世的尽因果就是灭道。世间染因果，那因是什么？就是集嘛。果呢，就是苦。而集若再细分，就是祸与业，对吗？出世间的清净因果，出世间清净的因，那就是道地，行圣道就能够得到。果圣道果，啊，若以四谛来讲就灭，啊，这个灭呢，我们就刚才说到那个嘛，在正二圣果当中的那个以一道入灭，那无为果，灭就是无为果，灭真的正灭，正道极灭性，涅槃极灭性，涅槃当然是无为啊，每一切相空即现，但是要正入的过程当中，还是有转凡成圣的那一部分。转凡成圣那就是说到了二圣果位了，二圣果位有四双八倍的了。 包括我们会说到五分法身，对吗？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对吗？所以那个出世进因果，那个果啊，如果以四谛来讲，就是灭灭正灭。那正灭当然是要圣者才能够正灭，所以当然要修圣道了。对，只是那样的圣道啊，我们刚开始是修，因为有烦恼相应，那个修的那圣道还是有漏的。但是我们一证实相的时候，那个就转成相对来讲，因为实相相应的嘛，所以见地得道，对吗？见圣地就得圣道，所以又得到圣道，所以那个样的学叫做有学，圣者才能够成为有学，真正的学。啊，如果三乘果的无学就是阿罗汉，其他的圣者就是有学位，对吗？我常说我是最需要学的，但是我不能够成为有学，因为我这个学的不像样，因为还没有证实相，但是努力在学，很努力在学，但是相对于见圣、见地啊、见那个实相的那个得的圣道那一部分，还是差得远，对吧？但是这个不用觉得无奈，这不用觉得无奈，要觉得欢喜，因为要次第嘛。就像我们对世间不会无奈，说我为什么要从幼稚园、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这样的学习，我们不会无奈啊。为什么不会无奈？还很兴致勃勃，那个父母亲还在计划去教育我们他自己的孩子哦，还有学前教育，对吗？他会无奈吗？不会啊，因为他真的看到世间学问，真的看到，所以他能够那个哈、安住的，一按部就班的。你说要超越哦，那个哦，聪明才智要超越，他是已经，他不是踏空了，他已经相对的成就才能够，不是没有那些功德他就能够跳了。所以还是一样，按部就班，让我们先从那个、先修成能够堪受大法的法器，然后按部就班的前进，这都不能够踏空。所以这样的去行，那就不一样。所以不用觉得无奈，反而觉得欢喜哦，正好这样，正好是来净化我们自己。在净化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帮助别人，然后让生活活得有价值、有意义在。所以就出这个就是四谛嘛。世间染因果就是苦集，出世间进因果就是灭道。所以那个定一的世间染因果，要把它分成物一跟物二，是吗？物一就是横说苦集，相对横说就是物二的诉说缘起。这个应该我们都很熟了啦。我们刚才说到四谛缘起，只是说明的方便不同。四谛呢，就是横说并列的啦，四谛并列。那个缘起就诉说的啦，诉说缘起十二支。关于为什么是横，为什么是竖，我还特别举那个，就好像十二缘起支，每两支之间，它就可以横说成苦集灭道。如果用四谛来说，无明言行，哪一个是因呢？那个是前面是因嘛，缘嘛，缘无明有行嘛，所以前面是因，后面是果，那苦集咯。哦，还灭就是无明，就无行，那就还灭了。所以每两支之间也可以用四谛来横说了。所以各位可以更理解吗？一个诉说，一个是横说。那直接用苦集灭道，它也是在横说。就是什么叫横说？就是杂染的因果，世间杂染的因果，出世间的清净因果的变数。所以先说横说苦集，然后诉说缘起。这个不是在以恶降明 四地为纲而同名言起嘛。这个地方你看，先横说苦集，然后过来述说言起，对吧？言起啊，导师在三圣共法当中有两个地方在说言起。我们先看那个出世进因果那个道地，道地道地嘛，就物恶那道地，不是接下来有又分成两科吗？我们看以恶的详论，以恶的详论道地详论呢，就用我们说三学八正道，对吗？所以道地导师就用三学八正道，三学就三真上学。你看三真上，先说三真上学，三真上学就戒定慧，对吗？新三的那个慧就是出世正见。出世正见是什么样的正见？出世间正见。当然我们看啊，看很快的看出那个出世间正见啊，就是三学八正道的那个慧，就是出世间正见。出世间正见那个正见就接着下来说八正道。因为八正道第一支就是正见支。在那个八支正道当中，我又把它分成心一跟心二，对吗？以依着记诵来分成心一跟心二。心一就是前五支，心二就是心二的这一部分呢。心二这一部分就是后三支，就是修正慧。前五支就是闻思慧。前五支闻思慧，对吗？五支，前五支就别说，别说。别别说，当然就是五支，就是正见、归一正见、归二正思维、归三就是正义、正业、正面。那别说，当然，人一的别说就有人二的中论了。我们来看这个归一的正见，归一的正见当中啊，就是出世间正见啊，先子又分成子一跟子二，对吗？我们看他子一，你看言起跟实地正见，这里的言起正见才真是重要的地方。前面的那个世间染因果述说言起的这个，导师在那个道地当中说到那个八正道的正见那个言起啊，相对于这个八字正道的那个第一字正见字的那个言起啊，在那个世间染因果那个述说缘起这一部分，还是属于缘起的世间正见，所以一定要更深。我刚才说到在三正共法章，有两个地方在说缘起，而是在八正道的正见是说的这个缘起，才能够真正的是出世间的缘起。这道的内文当中，我们再来详细说明。只在说到这里就有缘起有两个部分来说它。好，对于横说物一啊，物一的横说苦集，那就是苦地跟集地。苦地啊，苦地也把它分成根一跟根二。苦地就先说总说八苦，总说八苦，你看。前七苦它是支末的苦嘛，就是苦者就是苦地啦。苦地有几个，就是求不得是一个，愿会就是愿证会嘛，愿的会就是相遇嘛，那苦对吗？爱呢，爱别离啊，那也苦。如果愿别离那乐，爱会那乐，对吗？但是愿既然碰面了那苦，爱了别离了那也苦，接下来就是三类了。另外一个生老与病死，这就七苦。七苦相对总有五蕴聚，这合起来八苦。前面七苦是支末的苦，根本的苦就是总有五蕴聚。前七苦倒是把它分成三类，对吗？关于那个生老与病死，就是身心的苦。 就是我们有情这个我面对的环境，是我们自己身陷的苦，就是生老病死，相对来说嘛，就可以设在身陷的苦。厌会爱别离呢，就设什么自他社会人际关系的苦了。求不得呢，主要跟那个经济有关系的啦，所以就是物我的关系，就是自然界的关系，就是五欲的关系。五欲基本上就跟我们的那个身有关系，所以导师也依着这个很有这个真的那个架构，大架构那个纲要啊，我们都要理得清楚的。这样啊，每次碰到的一些任何具体问题来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类成哪一类的，然后我们就有相当的对峙。就好像那个工程师啊，他有理论，一个工程师刚毕业的那个大学生哦，他学什么啊？如果学工业管理，学什么管理？他一到工厂，他就能够管理哦。他那问一问哦，那生产线有不同的生产线呢、啊，但是他会有同样的道理。问一问，他就能够改善流程哦，就能够改善流程。所以我们希望政见不要，我们不政见不了解政见，他也是在知见上阻碍我们。所以我们了解他，依着他就分得清清楚楚来，什么来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对吧？都有，但是不单单是这样，也有更这个都能够应付，而且能够更深刻看到他的无自性。嗯，所以这一部分能够充分的理解他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